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申理读经第52篇，不可坠落离开恩典。在希伯来书12章有该书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警告。本书的编排很特别，共有五个主要的教训，每一个教训带着一个警告，其中有三个警告是在教训之后，其他两个警告则插在教训之内。12章全章是一个警告，接在11章的教训之后，这个警告告诉我们要奔跑赛程，不可坠落离开恩典。奔跑赛程需要恩典，而恩典也足够供我们奔跑赛程。我们来看不可坠落离开恩典这件事之前，我要多说一点关于奔跑赛程的话。在10章和12章里有三个同义词，10章20节说有又新又活的路，12章1节说有赛程。我们看过赛程是指我们所奔跑的道路，若我们只是行走，道路还是道路；若我们开始奔跑，道路就成了赛程。第三个同义词是路径，活的路、赛程和路径都是指同一件事，我们所走的道路应该就是所奔跑的赛程，而所奔跑的赛程也应该就是路径。不论称之为赛程、道路或是路径，意思都是相同的。按照原文，这里的道路和赛程都是单数，而路径却是复数。或许你会问，为什么是如此呢？这就像一条高速公路有许多分段一样，那许多分段就是许多的路径。10章20节所说的路是指进入至圣所的路，12章1节的赛程是为了达到目标得着赏赐，12章13节给我们看见这条进入至圣所和通往神目标的高速公路有许多路径，而这些路径必须是直而没有弯曲的。有些基督徒的脚踝子骨软弱，若是他们的路不直，就会因脚踝骨软弱而跌倒，因此我们必须把道路修直，使他们不至于脱臼扭伤，反得医治。停留在至圣所里，也就是一直奔跑赛程。根据我们的经历，每逢我们在心思里打算妥协一点的时候，我们深处的灵里就会觉得失去神的同在，而不在至圣所里。我们接触神的路也就立即变成弯曲而不直了。这个弯曲把我们引开，离开至圣所，离开见证的柜、隐藏的马拿、发芽的杖和见证的约板。虽然在开头的时候我们离开至圣所只有一点点，后来却发现已经离开得很远了。我们所奔跑的赛程最终必须是在至圣所里，我们若只在外院里奔跑赛程就太肤浅了。我们必须在至圣所里奔跑赛程。或许你会想，至圣所那么小，怎么能奔跑赛程呢？不错，帐幕里的至圣所仅仅是一个长宽高各10肘的立方体，但在圣殿里长宽高则各为20肘。至中心耶路撒冷长宽高各有12000斯泰迪亚，至圣所长宽高的尺寸不论在帐幕、在圣殿以及在新耶路撒冷里，都表征神那永远所示的完全。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，神都是完全而完整的，并且他的完整和完全也是永远无限的。我们越奔跑，至圣所就越扩大，从帐幕扩大到圣殿，最终扩大到新耶路撒冷。我们开始在帐幕里奔跑赛程的时候不过是10肘，我们再往前跑就成了圣殿里的20肘，然后成了新耶路撒冷里的12000斯泰迪亚。当我们在勇士里奔跑赛程的时候，就会发现至圣所是永无止境的，这事儿非常的有意义。在至圣所里的赛程是永远跑不完的。我奔跑赛程已经许多年，我越奔跑 至圣所就变得越长越宽越高。对青年人来说，我们现在跑的至圣所可能只有十肘立方，但在他们奔跑了几年之后，至圣所要变大许多。我们进到勇士里，就会看见整座的新耶路撒冷城就是至圣所，长宽高的尺寸都是一样的。今天我们一直奔跑的赛程是在至圣所里，这不间断的赛程的路径都必须修直。我们要修直路径，就需要恩典。我们必须奔跑赛程，不可坠落离开恩典。我们需要恩典才能奔跑赛程。现在我们必须问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就是恩典是什么？我年轻的时候，一些著名的教师曾经教导我说，恩典的意思是我们不必做什么，神为我们做一切。根据这个教训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行为，不算恩典，唯独主为我们所做的才是恩典。譬如我们不需要为我们的罪做任何事，我们若做了什么，那就是行为。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那就是恩典。你对这个恩典的定义觉得满意吗？有一个时期，我对这个定义觉得满意，但再思考过圣经中一些经节以后，我就对这个定义起了疑问。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说，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。十六节说，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说，然而因着神的恩，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，并且神的恩临到我不是突然的，反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但这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有一天我把这一节与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做一比较，保罗在那里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那时候我就明白，恩典乃是神在基督里分赐到我们里面，在我们的经历中做我们的享受。恩典不仅是主为我们所做的功，乃是三一神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经历他做我们的享受。简单的说，恩典就是三一之神给我们经历。按照新约整个启示，恩典一点不差，就是神在基督里分赐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享受。首先他分赐到我们的灵里，然后他扩展到我们里面的各部分，成了我们的享受。这恩典是借着基督临到我们的，这恩典乃是基督的恩典，甚至就是基督自己。坠落离开神的恩典，就是坠落离开基督。当我们坠落离开恩典的时候，就是与基督隔绝。在这世上，加拉太的众召会与希伯来的信徒有同样的危机。保罗警告加拉太的众召会，不要偏向犹太宗教的律法而与基督隔绝，免得坠落离开神的恩典，就是基督自己。我们不该坠落离开恩典，却该接受恩典，靠恩典得坚固，并且站在恩典中。加拉太书和希伯来书都结束于恩典的祝福。与基督隔绝，原文的意思就是从基督剪除，如同树枝从树上砍下来。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，许多时候我们与活的基督的交通被砍断的时候，我们也觉得与恩典隔绝了。相反的，当我们与亲爱的主交通密切的时候，我们也深深觉得是在恩典里，有恩典做我们的力量和享受，应付我们各种的需要。我们若需要生命，恩典就是生命；我们若需要力量和安慰，恩典就是我们的力量和安慰。因此，在实际的经历上，而不是在道理上，我们清楚地看见，恩典就是基督自己。对希伯来的信徒来说，坠落离开神的恩典，就是放弃新约享受基督的路，而回到他们的老宗教里。帐幕里各样器具的排列， 就是享受基督的启示。在祭坛那里，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祭物，在洗濯盆那里，我们享受他做赐生命的灵来洗净我们，在陈设饼的桌子那里，我们享受基督做每日的供应，在灯台那里，我们享受他做生命的光，在香坛那里，我们享受他做复活的馨香，使我们蒙神悦纳。然后在至圣所里，见证的柜那里，我们享受基督做隐藏的玛拿、发芽的杖和生命之绿。这就是照着新约的路享受基督。希伯来的信徒若放弃这条路，就坠落离开了恩典。我们对十二章十五节的话不可肤浅的领会，我们若深入希伯来书，就知道作者所说不可坠落离开神的恩典，意思乃是指不要放弃新约享受基督的路。换句话说，作者似乎是说，希伯来的信徒啊，不要突意回到犹太教，你们若这样，就是放弃享受基督做恩典的路，也就坠落离开了神的恩典。十二章二十八节说，就当接受恩典，借此得以照神所喜悦的以虔诚和畏惧侍奉神。希伯来的信徒留在新约的路上，就是接受恩典。接受恩典也可以翻译作取用恩典，我们都需要取用恩典，并彼此帮助取用恩典。你的妻子若难为你，你要告诉她取用恩典，留在新约的路上。留在新约的路上就是取用恩典，只要我们肯取用一点恩典，整个局面都会改变。有时候一位弟兄和他的妻子同坐吃饭，气氛阴沉，在这种情形下，我总是劝做妻子的先取用恩典，他若肯，餐桌上就会有光照耀，丈夫会说赞美主，恩典的确是最健康的食物。保罗在十三章九节告诉我们说，要靠恩典得坚固，而在罗马五章二节他说要站在恩典中。我们既然都接受了恩典，现在就要站在其中。我们一旦接受恩典，并且靠恩典得坚固，就能站立在恩典中。我们现在要来看坠落离开神恩典的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我们来看苦根热衷犹太教的人。保罗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说，要鉴察，免得有人坠落离开神的恩典，免得有苦根长起来缠绕你们，许多人便因此沾染污秽，免得有淫乱的或贪恋世俗如以扫的，他因一口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。这几节给我们看见坠落离开神的恩典的三个原因，就是苦根、淫乱的和贪恋世俗的。照希伯来书上下文的含释，苦根该是指某些热衷犹太教者，他们使希伯来的信徒偏离神的恩典，转向犹太教的虚空的仪式，因而轻忽了神的圣别，在神眼中把自己玷污了。这种苦根缠绕希伯来的信徒，想以犹太教说服他们，把他们掳回犹太教，使他们在凡俗的宗教里被玷污，而不圣别归于圣别的神。热衷犹太教的人企图说服希伯来的信徒，使他们以为新约的路是错的，旧约的路才是对的。按原则说，在主的恢复里，在召会中也曾有过苦根，这样的苦根会说在召会里有异端。最近有一处召会就有这样的苦根，有些亲爱的圣徒因而中了毒，这种毒一进到人里面就很难消除。这种事我不仅在美国看过，也在台湾和中国大陆都看过。我们不该听信这些苦根，因为他们的用意是要破坏主的恢复。苦根能使我们坠落离开神的恩典，我完全确信主的恢复乃是今天我们享受恩典最好的地方。你若离开主的恢复，你必定坠落离开神的恩典。 我们在灵的深处知道，在我们来到召会之前，从未享受过像现在所享受的恩典。不要理会那些反对者所说的话，不要留意你的经历。反对者常会搅动你的头脑，好像蛇搅动夏娃的心思一样。一旦他们搅动你的头脑去想那些事情，他们的话就会使你中毒，结果你就会离开主的恢复，或对主的恢复变得冷淡消极。叫人坠落离开神恩典的第二个原因是淫乱的人。保罗写第十六节的时候，可能是想到雅各的长子流便因为放纵肉体的情欲，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。因着肉体的情欲，淫乱的人就与神新约中享受基督的路隔绝了。任何事都比不上淫乱，更毁坏神的子民，我们都必须逃避。淫乱的人就像流便一样，因着被情欲玷污，就要失去长子名分的福。坠落的第三个原因是贪恋世俗的，就是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并且被物质的享乐所俘虏的人。这样的人就像以扫一样，因着一口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。以扫是以撒的长子，他的长子名分是双份土地、祭司职分和君王职分。他因贪恋世俗放弃了长子名分，双份土地就归给约瑟，祭司职分归给利未，君王职分归给犹大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七节说到以扫，说到后来他也想要承受祝福，竟被拒绝，虽然带着泪苦求，还是没有反悔的余地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没有反悔的余地不是指以扫没有悔改的立场，那是说他没有立场没有路，凭悔改扭转他所造成的结局。我们基督徒由神而生，是他所造万物中的出手果子，是神在他的造物中所收割的。就这意义说，我们乃是神的众长子，因此由我们所组成的召会成为众长子的召会。我们既是神的众长子，就有长子的名分，包括承受世界、祭司职分和君王职分。这些是在要来的国度里主要的福分，是那些贪恋世俗、爱世界并追求世界的基督徒在主回来的时候所要失去的。至终在千年国里，这长子的名分要成为得胜基督徒的赏赐。任何属世的享受，甚至一口食物，都会使我们丧失着长子的名分。在这样严肃的警告之后，希伯来的信徒若仍沉湎于他们老宗教的一口食物，就会得不着对基督完满的享受，并且会失去国度的安息，连同他一切的福分。我们在基督里有特权享受的一切，实际上就是要来国度里福分的预尝。对着预尝的正确享受，会引我们进入国度福分的完满享受里。我们今天若不享受基督做美帝，怎么能在国度里进入他的安息，与他一同承受地土呢？我们今天若不操练做祭司接触他，用祷告服侍他，怎么能在国度里尽我们祭司的本分呢？我们今天若不运用灵，用神所赐的权柄管制己、肉体、全人并仇敌及其一切黑暗的权势，又怎么能在国度里与基督一同作王，与他一同辖管列国呢？我们今天对基督的享受，以及对祭司职任和君王职任的实行，都是预备我们，使我们将来够资格有份于基督的国。在创世纪一章，我们看见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，使人能彰显他。按照希伯来书中极深的思想，彰显神是祭司职分的事。今天在新约里尽祭司的职分，乃是让生命之律把神做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成为他的彰显和见证。这就是做祭司彰显神的形象的意思。从起初神就命定人做他的祭司， 不仅如此，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也赐给人管制权，叫人管理一切的受造之物，这就是君王的职分。凭神的形象彰显神，是祭司的职分。凭神的管制权和权柄管理一切受造之物，是君王的职分。因此，祭司职分和君王职分是人从起初就有的。再者，神把地给了人，使人占有地，并借着神的彰显和管制权的扩展而遍满全地。因此，我们在创世纪一章就看见神将祭司职分、君王职分和地土这三样都已经指定给人做人的定命。亚当堕落以后，神就拣选另一个族类，就是亚伯拉罕的族类，做他的子民。我们读旧约就看见，神对以色列人的目的与起初神对人类的目的是一样的。神原本要把祭司的职分赐给以色列人，使他们彰显他和他的权柄，而能代表他。神也把地上最美之地给了他们，因此以色列人就有了祭司职分、君王职分和地土。然而以色列人大多数都堕落了。雅各的长子流变本有长子的名分，但因着他的堕落和放纵肉体的情欲，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。结果长子的名分就分为好几份，承受地土的这一份归给了约瑟，他的两个儿子得着双份的土地，祭司职分的这一份归给了利未，君王职分的这一份归给了犹大。到了新约，我们看见神的目的是要召会全体的人，凭着祭司职分彰显他，凭着君王的职分代表他，并且占有权地，在地上过正确的为人生活。今天在地上没有一个人有正确的为人生活，不信的人没有，因为他们还在堕落中。我们基督徒虽然得救了，现今也没有，因为现今是我们丧失魂并为神的见证受苦的时候。根据希伯来书，有一天我们都要得着长子名分里的这三样东西，就是地土，就是将来的居人之地，在二章里曾经提过，将来这居人之地要赐给我们这些做基督同伙的人，在来世我们要占有这地，管理全地，并要尽祭司的职分，在要来的千年国里，我们会有正确的为人生活。人在创世纪三章所失去的，就要得着完满的恢复。在要来的国度时代，所有的得胜者要占有居人之地，做祭司彰显神，并且做王管理万国。那时候创世纪一章里一切赐给人的都要得着恢复，那就是正确的为人生活，这就是神的目的。因着神的子民不是都关心他的目的，所以他就为关心他目的的人设立了奖赏、赏赐。在已过我们看过赏赐和得着魂的事，得着魂就是有正确的人性，过正确的为人生活。我们今天还不能有这样的生活，是因为地还没有得着清理，但是在要来的国度时代，全地都要得着清理，我们要进来占有这地，尽神的祭司职分彰显他，并尽君王的职分代表他，这样我们就是正确的人，靠着耶稣这位正确的人而活，完成神永远的定旨。那时候创世纪一章就要完全应验，全地都要被正确的人占有，他们在祭司的职分里彰显神，并在君王的职分里代表神。这是神在他永远定制里的目的，是我们智慧的神与父所给我们的份和赏赐。在要来的国度时代，我们都要在完全和荣耀里，并要得着魂，凭正确的人性享受正确为人生活。这是神心意的目标，是赏赐，也是长子的名分。我们今天既得了这长子的名分，就必须运用，我们必须操练我们的灵来彰显神、代表神， 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真正的土地。我们今天若不做这三件事，在要来的国度时代里怎么能做得到呢？今天我们必须尽祭司的职分和君王的职分，也要享受并完全占有我们的美地。我们若这样做，就能完全准备好进入占有要来居人之地的喜乐，并进入尽我们祭司职分和君王职分的喜乐。那时候我们就会得着赏赐，享受长子的名分，这就是神的目标。